弟兄姊妹，首先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哈，第一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十六章。我们呢，在看这个十五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到十五章后半部分快结束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呢，他一共做以色列做了二十年，也就是说，在十六章所说的这个犹大王约坦的儿子耶哈斯，他做王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以色列王啊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他的王位快要结束的时候啊，他一共做了二十年吧，然后这个耶哈斯吧是在他第十七年的时候啊上位的。这个亚哈斯的意思是，就是他已抓住，就是耶和华已抓住的意思，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二到四节啊，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坛上，并在秋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好，我们来看原文圣经说啊，他做王的时候呢是二十岁之子啊，他是已经是成年了，然后他做的王。他在耶路撒冷呢一共做王做了十六年啊，比起他的祖宗呢，他做王的年日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像啊他的祖宗大卫行耶和华啊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其实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评价跟谁类似呢？这个评价事实上是跟所罗门晚年上帝对他的评价是类似的。圣经说啊，这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啊，他离弃这个耶和华，然后去拜这个迦南人的神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没有啊像大卫一样守上帝的这种律法，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圣经讲到这以色列的这些王啊，尤其是讲到这犹大这些王的时候，圣经总是拿谁来比啊？拿大卫来比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圣经在列王记当中对南国的王和对北国的王那些评价，然后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然后最主要一点呢，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你去对照神的仆人大卫啊。所以说你如果想看懂这列王记下的话，你要把列王记上以及撒母耳记的内容都看一遍啊，你看大卫到底怎么样做了神眼中啊看为正的事情啊。在这里哈，重点提到一个词，就是像他不像他祖宗大卫，他祖宗大卫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情，正直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是正直，而且这个正直呢，它不是以世界的标准，它是以圣经的标准，以上帝的标准来作为正直啊。我们知道大卫他不是一个完人，他在他人生当中犯过很重的罪，犯过很重的这个杀人奸淫的过犯。但是呢，当提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圣经说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他合神心意，而且总是用这个词叫正直来形容大卫。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听我说一句话啊，有些蠢货呢经常说啊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啊，所以说别人犯罪也好，别人干一些坏事也好，你不能评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人在上帝面前确实都是有罪的，但是罪人和罪人还有不同，就是有的罪人，绝大多数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种心不正直的状态。啊，大卫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大卫的心在上帝面前是正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我的人生当中，尤其是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当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在神面前失去这种正直啊，你不要失去这种正直， 很多时候这是神评价一个人的关键。而这个哈巴古书也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那些人啊，他家里人自高自大，心不怎么样，正直为一人因信得胜。很多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正不正直啊，是上帝评价他信与不信的一个标准啊。而这种正直呢，来自于从神那来的真理。所以我们无论是讲道，无论是传福音，还是与别人辩论，你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始终要把上帝，从上帝律法当中，从上帝的这种圣经当中所来的这种正直要放在你的心里边。如果你的心不正，你出去告别人，你出去挑拨是非，你在背后捅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你就得不到上帝这种美好的评价啊。所以说在今天讲到开头呢，我就非常提到这个正直这个事，因为我最近感觉很多人不正直啊，而且我这个人啊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正直的人我不会跟他来往啊。说再多的好话，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不正直啊，你背后捅过一些事情，你两样的砝码，那么我真的是要和你拜拜。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呢一定要正直啊。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亚哈斯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你看圣经对他的评价，他干的坏事不少啊，几乎从头到尾全是恶的。但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第七章，那时候讲也讲到他那个事情啊。这个耶和华通过先知说啊，亚哈斯啊，神让你求一个兆头啊，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啊。你看特别会装啊，讲特别属灵。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大卫家，你们应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亚哈斯一样，一方面天天作恶，做这些坏的事情，一方面在装属灵啊，装啊，那这真的是非常恶心啊。圣经说呢，他不学大卫，他学谁啊？学以色列诸王啊。以色列诸王在上帝面前两件恶事，那什么巴利啊、亚舍拉，那就不用说了啊，那已经是就是说必备品了啊。另外什么拜金牛犊啊。跟金牛犊利益有关的东西，可能在南国以不同方式的形象出现啊，可能就秋坛的方式或者是人情的方式，反正都有。所以说他在那个时代啊，不单没有说把这种犹大国仅有的这种在信仰上的纯正发扬出来，反而是什么那种唯一那种优良的传统也丢掉了，那种信仰纯正啊，那些从摩西律法来的献祭，那种祭祀制度他也丢掉，他去学北国啊。而那时候还不像从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南国的信仰很乱，那是因为和北国通婚通，这时候没人和他通婚啊，实际上两个国家属于开战的状态，但他不学好啊。所以说这个亚哈斯王就像今天很多牧师，也像今天很多教会和基督徒，放着大卫不学，学耶罗伯安，学北国那些恶王，学的那些什么贩卖牛羊鸽子啊，什么金牛犊的事情啊，就是不学好啊，而且还心不正直。所以说这种事情啊一定要谨慎啊。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甚至恶到一定程度，使他的儿子惊火。你注意哈，历代志下28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啊，这个犹大人啊，在西嫩的谷啊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个也很可能是献祭给这个摩亚的神啊，基摩，啊，就通过这种献活祭的方式，把自己亲身所生的儿子去献祭，啊，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呢，一方面提到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18章21节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啊，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啊。在申命记18章第9节和10节也提到过啊，那些国家的恶俗你不要学，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说，我今天不会使我的儿子惊火，我今天不会使我的儿女惊儿那个女儿惊火啊，我不可能像这个蠢像他这样这么愚蠢把我的孩子放到炉上烧死。但是这个使儿女惊火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和世界的西方，他所呈现的是与古时不同的一种方式，但是他的这些东西本质是一样的。今天你让你的孩子哈 去接受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接受西方那种就白左的思想啊，那种泛爱主义，包括伊斯兰教啊，包括那种前期有那个什么黑命贵上街游行那种思想，你纵容他们在学校去学这些东西，那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让儿女进火。你要知道这个事是非常严重的，不一定是你非把没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罗马去考，外邦人也不会，但人会使自己的儿女去就说脑子里边去洗脑，去熏陶这些属于魔鬼的意识形态。所以说今天我们要靠主使自己的儿女要归到教会来，要去上主日学，去学习真理，而不是把他精火归于魔落。因为等到你的孩子能分辨善恶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经过主日聚会，他没有在从小打下这种扎实的信仰的基础，那么他在学校里一定会被洗脑。无论是他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在任何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躲不过这些异教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你来看一下，往下说他行的这些事情啊，就是如同那些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他们面前赶出的那些迦南人一样啊，在什么秋坛啊、山岗啊、青翠树下去献祭。你看这现在这异教这东西都是这些东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民英雄，什么那个什么扫墓的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崇拜烈士的地方啊，在西方有那什么崇拜伟人的地方，异教呢，经常是有这种山岗啊，什么修炼，什么青翠树下啊。我们知道异教特别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从古时的这个迦南地就有啊，在历代志的28章4节呢，提到他们在这些地方呢，不单是去做这些恶事，更主要是他在那献祭，啊，所以说所罗门时代呢，与异教行淫残留下来的这些秋坛和这秋坛烧香献祭的习惯，这种恶俗呢，在亚哈斯年间就爆发了，你看到没有？就爆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哈，圣经在申命记12章。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他所要去住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这些传统的习俗，迦南的习俗啊，申命记12章这个第一节说了啊，你们这个到了你们耶和华赐你们列祖为产业的地上，你们要遵守的典章乃是这些，要把那些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的神，无论各地方高山上那个在小山在各青树下，都要给他毁坏了。要拆毁他的祭坛，打碎他的柱像，用火焚烧他的木偶，砍下他们的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个地方毁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在旧约的以色列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你要知道哈，周围有太多的国家，周围有很大的强大的敌人啊。当上帝把那些人赶出去，把地赐给他们的时候，他这处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神把这片聚会的地方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就立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人数稀少，我们是这个时代上帝的教会。所以说，我们不可避免的跟这个时代的这些意识形态有着冲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啊，而且呢，不光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孩子的受教育也好，还是你在社会上上班做生意，你所面对的这些外邦人以及你周围的个政治环境也好，你不可避免的跟这些东西冲突。而教会要做的，你听好啊，是在我们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把这些异教的秋坛，这些异教的魔鬼的意识形态给它彻底排除出去。教会里边不能有那些共产主义的形态，那些多元包容，那些什么今天那个西方宣扬什么种族平权，什么黑命贵，那些东西绝对都不可以有。你要把那东西从教会当中驱逐出去。世人我们管不了啊，地上的万国我们管不了，但是在我们教会，什么秋坛，什么金牛犊，什么贩卖牛羊鸽子，什么这些邪恶的东西通通应该除掉。如果你不在教会当中极力的去铲除这些东西，那么有一天他一定会吞噬你，就像这个列王记里边你看到这所发生的这些悲剧啊。而且呢，你要注意一点，这个申命记12章4到5节提到，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什么意思呢？要从你耶和华你们神所各支派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到那里去侍奉神。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掺了异教风俗的这种敬拜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即使是拿来敬拜基督也是不可以。你要明白啊，今天你不要学灵派那些东西，你不要学这些从异教来的东西。你说我拿这种来拜耶稣可不可以？不可以，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来敬拜，来去聚会听到，这是圣经的原则。对，另外一个事情啊，圣经在这章没写，但是呢我们可以隐约的看出一些事情来。就是说在上一次我们讲过，你看那些以色列南国那些好王，每当提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信仰纯正的，总会说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没有被记载在这个册子上。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是受他母亲的影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谁教的？那应该不是祭司教的，是你妈教的啊，教给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说你看看他的信仰，从他上位开始就走到最坏的一个程度，他甚至把自己所生的儿子去献祭啊。我们从这个第五节看到第九节啊，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啊，有地方说是以东人哈，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什么呢？说我是你的儿子，你的仆人，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就应允了他。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将居民掳到吉尔。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年间，亚兰王啊已经换成了这个利逊啊，之前是哈薛便哈达，现在是利逊啊。利逊就是稳固的意思。而且在那个时代呢，这个亚兰王突然和北国以色列成了朋友啊，和以色列王这个比加形成了联军啊。如果你在读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你要去看历代之下的28章啊，那里会详细补充一些我们在列王记这里所没有的事情啊，方便我们去查考圣经。在列王记下的28章5节到8节提到哈，因为这个亚哈斯在当时他所奉行的这种异教的崇拜政策，所以耶和华他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啊，亚兰王打败了他，然后掳掠了很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啊，然后神呢又把他交到北国以色列王手里，说以色列王呢向他大行杀戮啊，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一日杀了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而且有一个以法莲的勇士呢，名叫西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瑟利干，并宰相以利加南啊，然后北国以色列掳走了南国犹大的人啊，连妇女带儿女共20万，掳了许多财物回到撒玛利亚。他败得非常惨啊，那场战争他败得非常的惨啊。但是呢，当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战争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但最终这个战争没有赢啊。这场战争的经过呢，在以赛亚书7章提到过啊。为什么没有赢呢？是有原因的啊。上帝确实对他惩罚，但是呢，这两个联军也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啊。这两个联军呢，他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家除掉，然后说立一个什么塔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是实际上这个就违背上帝的应许。上帝说大卫的这个家永远做王啊，你要换一个大卫家之外的人，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以赛亚书7章7节说呢，所以主耶和华说所谋的必不立住啊，不得成就。而且呢，在这里主要是神呢因着他的仆人大卫的缘故施恩于南国犹大，所以说能把他围困，能把他打得很惨，但最终呢不能把他完全除掉啊。你想换人是不可能的啊，上帝能把他换掉，但是 但是呢，你不可能把这个南国彻底从地上除灭啊，因为上帝要为耶路撒冷存留啊，存留这样的恩典。说那时候啊，那时候这个战争啊非常惨烈，南国犹大呢节节败退，说亚兰王利逊呢收回了以拉他，把犹太人从这个以路和以拉他是一个词儿，从这个以拉他给赶了出去。然后后来的以东人呢就住在这个以拉他，直到那日。这个以拉他我以前讲过哈，他是这个南国犹大这个从红海伸向那个东北的海湾的一个港口啊，是以色列唯一能够出海的地方啊。在列王记上的29:26呢，河本翻译成以路啊，以路和以拉他是一个地方啊。你看到这个以拉他这个港口啊，在约兰王时期啊，因为他犯罪被以东给夺去啊，在亚撒利亚年间，就是乌西亚年间呢，又夺回来啊。但是到了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年间呢，因为他去崇拜异教的神，犯那些罪恶，所以说这个地方又被夺走了。其实应该是以东人站在那边。所以说我之前一直在讲哈，圣经在创世纪27:40讲到对以扫的预言，实际上跟后世这以色列人跟以东人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啊。上帝呢就告诉说啊，这个以扫啊必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啊。你看以东在历史上有很长时间当中是以色列的仆人啊，但是你强盛的时候呢，会从你的颈上想挣开他的轭。当南国犹大的信仰走向异教，走向异端的时候，以东就强盛起来。所以说你看以东在历史上是独立还是臣服于这个犹大，往往就能看出犹大人他跟上帝之间这种信仰的关系啊。我们来看啊，在这个历代志下28:16-17圣经也提到过，亚哈斯差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啊。为什么帮助呢？不光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王来和亚兰王的事，而且说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所以说这里这个以他这儿港口失守啊，他实际上跟历代志下28:16是当时是一个事件。有的人认为这个历代志下28那个事件是再往后的，其实我后面跟你讲，其实是一段时期哈，跟这里这个是一段时期啊。然后亚哈斯呢差遣使者呢到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那里啊，说什么，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什么，你的儿子。弟兄们注意哈，如果你就跪下来说我你仆人儿子，这个事情是不是一般的神，这就意味着你就是他的神啊。这个意味着在信仰上完全的臣服啊，说求你啊来拯救我脱离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这个拯救在圣经当中啊，一般来指上帝拯救人，指上帝的救恩啊。说因为他们来攻击我。而且你看历代志下28:18-19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场战争的严峻性比列王记上这里要写的更严峻啊。说这个非利人也来侵占这个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啊，把这个博士麦啊、亚伦啊、基底罗、这个梭哥和是个属梭哥的乡村啊，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这个叫紧索和属紧索的乡村啊，都给夺去了，然后就占了。非利人好长时间不起来了哈，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使犹大卑微啊。你就看历代志的时候，从亚哈斯开始很有意思哈，我后边会去讲。圣经啊，不是称这个犹大王亚哈斯，而说的是以色列王。你要明白，其实从亚哈斯开始啊，实际上从那个时间上帝已经决定把北国灭掉了，所以说也不拿他当以色列的一部分。你看后来确实被灭掉，实际上以色列做的很差劲，跟外国人联起来打自己的弟兄啊。所以说这场战争你看列在这些28的时候，实际上非常严重的。当时犹大国是被四面围攻啊，全世界都起来打的。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嘛。但是亚哈斯他没有从自己的罪恶当中悔改，他不会思想是因为自己那种把教会里边带进了这些异教的东西，然后神击打他， 他反而选择不悔改，选择依靠外邦的政治势力来拯救自己。啊，有一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啊，千万不要所谓的什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势力，这个在信仰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基督徒应该靠着上帝打击一切的仇敌。啊，因为你这不是在玩政治，我们是信仰，是跟旧约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同样的信仰，我们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人。啊，然后呢，这个亚哈斯他把圣殿当中说所有能找到的这些所有的金和银啊，拿出来给亚述王做礼物，这个礼物原文就是贿赂的意思。啊，这个列王记上十五章呢，这个犹大王亚撒啊，在头昏的时候也干过这个事情啊，以色列王巴沙攻打他，然后他把这个耶和华殿和王宫里库夫里所剩下的所有的金银啊都拿出来，然后找那个便哈达立约让他帮着打。啊，便哈达也帮他给打跑了这个以色列王。这实际上这种胜利在今天是不可以取的。你要明白哈，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出卖圣殿的利益，通过出卖教会的利益啊，把教会里的用于奉献、用于敬拜神的东西、用来养祭司的这些金银，拿去讨好世界上这些政治势力，求政治势力为自己站台，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三次教会的行为，这是畜生的行为，啊！所以说，这种在神眼中，这种就绝对是愚昧的事情，啊！在历代之下呢，当时那个先知就来见这个犹大王亚撒。说你依赖亚兰王，你不依靠神啊，你这事愚昧，你以后必有更大的征战。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神非常不喜欢，神非常憎恶的啊。我之前讲到过哈，基督教宗派之间的这种辩论斗争啊，不能通过举报的方式来实现啊。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1949年以后啊，本土教会的人呢，啊，争相谄媚，啊，这边土地上的掌权者啊，争相举报，最后被一网打尽啊，这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说，基督徒教会之间的事情，不需要通过让外邦人、让政治介入来解决，有对错神能解决，啊。而且你看这个何西阿书1:6-7啊，圣经提到拯救犹大家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亚哈斯完全没有悔悟自己的罪，只是为了单纯的逃脱惩罚，但拒绝上上帝面前认罪。今天有的时候上帝管教一个人也好，管教一个教会也好，人只想着逃脱这种惩罚，逃脱这种管教，而不想在上帝面前认罪，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啊，下场一定很惨。而且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哈，这里的经文啊貌似跟这个列在这28章有点冲突。这个列王记下16章说给他送完钱，然后这个亚兰王就帮他把这个不是这个亚述王就帮他把这个亚兰王给杀了，然后把那个亚兰给掳走了。但你看列在之下28:20说这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啊上来之后，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欺凌他。说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中取得财宝都给亚述王，也无济于事啊，还从国内拿了不少钱。有的人说这是两件事，其实你怎么这是一件事情啊？这个列王记载，这里说亚哈斯王应允亚哈斯，这个亚述王应允亚哈斯，其实不是马上应允。你要注意哈，当时那个时代亚述王，他没有替他去解围，而是继续南下，反而打了这个亚什基伦和这个加萨，啊，一直打到埃及河，最后再回头过来打大马士革，那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历代之下28章说没帮他，还侮辱他啊，还欺凌他，这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说你这样看的话，你就能明白这个历代之下和这个28章和这16章的关系。历代之下28:22呢到23这么说的，说因为他没亚述王这时候没来帮他，说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就怎么样 越发得罪耶和华，不是说越狱的管教越投靠，而是越狱的管教越犯罪。他开始祭祀什么？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啊，还说这个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们，他好帮我。但是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啊，败得更惨。他没有依靠神，啊，神也不帮他，他去敬拜异教的神，异教的神更不会去帮他，啊，投靠魔鬼的下场是最后魔鬼要把你灭掉。后来呢，亚述王在打到埃及河的时候，才转过身来去打亚兰王，啊，所以说根本人家根本就看不起他，啊，在今天呢，基督徒啊，如果教会不坚持原则去谄媚掌权者，我说掌权者就是看的就根本就看不起你，瞧不上眼儿，啊，所以说这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说，后来亚述王才听了他啊，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他攻取，把居民掳到基尔，然后杀了亚兰王利逊。这个实际上是出于上帝的预言啊，在阿摩斯书一章三节到五节哈，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啊。上帝说：“我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毁便哈达的皇宫；我要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门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啊，说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最后这事也是上帝的预言啊。最终呢，亚兰王呢，那个亚述王攻取了亚兰啊，把亚兰毁灭了，然后杀了利逊，把亚兰变成了亚述的一个省。而且把他这个地方的居民给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王很有意思，他喜欢来回移民啊，就不让你先前人在这住，把你给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到这个经文，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十节到十八节。第十节十八节啊，这个比较长，这十节经文我就不读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就往上来讲。这个第十节第八节主要讲了这个亚述王灭了这个亚兰王之后啊，这个亚哈斯呢，他上大马色去迎接这个亚述王，然后呢，照着大马色的祭坛呢做了一个祭坛，然后回来用图纸让祭司重新做啊，后来说。他就把圣殿里边这些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给改掉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呢也有相关经文啊，列这二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是这么说的，他不单改动了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这些事情啊，在历代志告诉我们，他改的更多，说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然后怎么样，毁坏了，把他用于献祭的器皿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锁住了，在耶路撒冷的各处拐角建祭坛，异教的祭坛啊，又在犹大各城建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我们来看啊，一节一节的看，说个亚哈斯王啊，他要去迎接这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啊。十六章十节所记载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公元前七三二年以后啊，这个亚述呢，他的军队击败了亚兰人啊，然后这个犹大王耶哈斯以这个啊叫什么属国的啊，这个臣服于他这个属国啊，这个藩国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庆功宴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庆功宴啊，这个提格拉皮列斯，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他的名字说你会发现这美妙的结合啊，实际上这个人在他执政期间，他喜欢搞这种强制移民啊，你看到后来他把这个以色列北国给灭掉了，然后把人就掳到了这个别的地方，然后从别的地方再往上弄人，他当时这个叫强制移民政策叫纳萨胡啊，他就喜欢搞这个东西，他喜欢搞这个种族混合，然后来回捯饬人啊，他喜欢这样。他把跟有的亚述王喜欢屠城啊，喜欢杀人，他是采取这种方式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哎呀，他激动的就舔上去了，就跑到大马士革，哎呀，高兴去见他所谓的救主啊，他不认上去，然后就舔上去了啊，他把他当成他的救主。 结果到大马士革呢，看到大马士革的一座坛啊，他就把这个坛啊送到这个图纸啊送到这个祭司乌利亚这里啊，乌利亚就耶和华是我的光哈，这个跟大卫所那个所害死的那个乌利亚是一个名字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光。你注意这里哈，他把这个大马士革这个祭坛啊，你注意原文，说它的轮廓和它的结构，还有就是说它的做法，就是所有的细节，包括怎么操作、怎么献祭，都详细的记载下来啊，就像读圣经这么仔细。然后，把这个图纸发回去，啊，你注意这个，就它所有的细节，这个细节，它这个，那弟兄往上翻去。那个，我上去。啊，什么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啊？就是个做法，中文叫做法，原文就是，看这原文就是说这个行为啊、操作、手法的意思，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说这个，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什么做法？就圣殿当中的做法，原文是用这个词啊。他研究这个东西非常细的，你会发现这个人简直是被鬼附了一样啊！他读圣经他不好好读，然后他研究异教的这些东西，他好像很有一套啊。往下翻一下，他把这个祭坛怎么建、怎么做，包括怎么敬拜用啊，他把这些细节都记下来了。其实这个人非常奇葩。这亚兰国已经灭亡了，你为什么要从这个已经灭亡的国当中找一个偶像去拜呢？这个是让人想不通的。你去看历代之下的二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啊，你就会注意，他实际上他挺崇拜这个亚兰国的神的，说他急难的时候他不求告神，他求告这个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啊，他说这个神啊能帮他啊，结果神这个神最后把这个假神啊，他的这些臣民把他打得够惨，然后他还得投靠他。所以说他挺热爱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神啊，然后他变态的追求这些异教崇拜的细节啊，不像他的列祖像大卫一样是追求圣经当中的细节啊，他去研究这些异教的东西。说这个他照着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把这个坛他所有的细节模样样式他都把它画下来，画成一个图，然后呢你来对比什么呢？你来对比接下来他把圣殿改变了什么，他改变的是圣殿当中的一些样式和细节，跟所罗门建造圣殿神启示那些细节是完全给掉了个个。你要注意接下来哈，然后说这个祭司乌利亚就照着这个图纸，在这个亚哈斯啊参加庆功宴回来之前就把这个坛做好了啊。你看这个祭司啊也真是个不是个好人啊，这一定是当时一个大祭司啊，这个亚哈斯去跪舔这个亚述王，然后这个大祭司呢去跪舔这个亚哈斯王啊，然后就照他喜好去做啊。你看到这个在这个乌西亚王掌权的时候，这个王干这些混账的事情，这祭司敢去拦他，到了亚哈斯年间这祭司不但不拦，然后还迎着他去做啊。然后他接到图纸呢就快速做完了，这个祭司不讨神的喜悦，他讨人的喜悦。而且很多时候你要注意，教会当中为什么有罪恶？因为这个牧师做了混账的事情，这个牧师包容这些罪恶啊。所以说当一个牧师不顺服真理，他只想得人的喜欢的时候，只想啊，就是说也怕受到威胁，然后通过谄媚的方式，通过就是说搞一些人的道理的话，他顺服人的时候，他的教会最终就走向耶哈斯年代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这个大祭司啊也是个喜欢谄媚的人，不是一个真正坚守真理的人啊。而且这个亚述帝国你要注意哈，他的宗教政策实际上是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宽容的，他没有说强迫其他国家人去非拜他亚述的神的这个习惯啊。他可能提倡的是一种这种宗教自由信仰的政策啊。但是这个人呢他却做这样的事情，人也没逼着他拜偶像，他自己倒是啊冲到前头去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去逼他哈，没有人去拿刀枪逼他，他自己干的啊，自己干的。 说这个王啊从大马士革回来啊，看到这个做好的坛，然后就去靠近这个坛，在它上面开始献祭。他不单有异教的求坛，他还自己像祭司一样，然后去献祭哈，啊，自己去做祭司的时候去献祭啊。你看他罪上加罪，你注意接下来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啊、烧他的燔祭和他的素祭啊，然后浇他的这个奠祭啊，这个把酒浇在上面啊。又将啊他的那个平安祭呢的血呢洒在祭坛上。圣经在这里原文提到，不是圣经启示的那种献祭，而是亚哈斯自己搞的，他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不是从圣经学的，这是从大马士革学的，啊，就像尼巴的耶罗伯安了，从埃及学会的金牛犊啊，然后自己自立为祭司，然后献祭啊。说至于这个耶和华殿面前那个铜坛啊，你看历代志四章第一节哈，那个所罗门造了一个铜坛，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那个很大，那个圣殿前面那个铜坛啊，他把它怎么样，从殿前给挪开了啊，从殿前挪开了。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呀使这个耶和华那个铜坛啊，你看这里哈，他把耶和华殿这个原来这个主祭坛这个铜坛，从中间给挪到北边了，然后把这个从这个亚兰王搞的这个祭坛呢放在这个圣殿的中心，然后这个而且让这个耶和华的坛呢就在他旁边，而是一个陪衬啊，不是说给撤走，而是说什么呢？从大马士革搞了个祭坛是最大的，是中心，神的祭坛呢也没有完全挪移。但是作为附属品放在旁边，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人，他在国内推行的政策，这个人非常诡诈的，他知道不能完全推翻啊，完全推翻这个圣经里的这个敬拜，这犹大人不干了，所以说他巧妙的呢，把这个异教的祭坛替代了耶和华的祭坛在圣殿当中这个中心的位置，记住啊，不是完全的挪走，而是让它附属于这个异教的祭坛。把大马色的这个祭坛放在最中心位置，把耶和华的祭坛放在他旁边做一个陪衬。听好啊，弟兄姊妹，我们读这里的时候，你要跟我们今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现代基督教里的一种普遍的罪恶，就是在核心真理，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上，他不说他完全不信耶稣，他给巧妙的给偏转啊，他保留着耶稣的名号啊，看似没有完全拔除，但是把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给偏转到其他地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凡是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种敬拜、讲道、释经方式、崇拜方式，通通都是像亚哈斯搞的这些东西。在今天很多的宗派、很多的神学，它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你看他讲圣经，你看他讲道，完全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道啊。有很多宗派都是这样啊，我先前讲过哈，基督教很多宗派都在这上面是偏转的啊。然后这个亚哈斯王呢吩咐祭司乌利亚说，你听好了哈，就你要把这个早上的这个燔祭啊，晚上的素祭，还有王的燔祭，还有这个王他自己的这个素祭，还有国内所有百姓的燔祭和他们的素祭、他们的奠祭啊，这个燔祭生所有的血和其他所有祭生的血都要浇在这个和烧在这个大坛上。注意原文有个词，大，这个大坛指哪个坛？就大马士革的这个坛。也就是说，这个大马士革这个祭坛是非常壮观的，他一下就相中了，他觉得哎，这个比耶和华的祭坛好，这个看着很场面，然后他就弄个来了，说以后献祭改在哪献呢？改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坛上献。那摩西律法当中这些献祭是用来赦罪，你献在这上面还能有效吗？那就不能有效了。那说难听的是献给鬼魔，而他很诡诈哈，他铜坛我用来求问耶和华，你听好了哈，所有的敬拜仪式转到这个异教的祭坛上，然后耶和华祭坛还保留哈，耶稣还保留啊，不能这个异端今天不能说没有耶稣，这个耶和华铜坛用来干什么？用来求问耶和华，你注意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哈。圣经当中凡提到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尤其在圣经当中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字儿，在原文是用的另外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啊，它是 它指的是在异教当中，就类似于，怎么说呢？一般在异教当中啊，有的人说这个，在异教当中检验牲口的内脏的时候用这个字儿，叫寻求神的旨意嘛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词主要是用于异教祭坛崇拜当中的一种仪式啊，具体什么没说，肯定这个亚哈撒他非常熟悉这种仪式。你看他搞这个东西，他搞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我查一下圣经，就是寻考，然后默想、思考的意思。什么意思哈？把所有的祭物啊，去献到那个异教的秋坛，这个大秋坛。然后耶和华的铜坛用来干什么？用来思考，用来寻求啊！这也是今天基督教的一种罪恶哈。就是说不在铜坛献祭啊，然后呢，在异教的秋坛上去献祭物，铜坛用来寻求耶和华，就是相当于今天你不在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前提下去讲论圣经，去解释圣经。然后你去把耶稣基督抛开，去解释圣经，去思考解释一些圣经当中一些神学问题，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这里边没有赦罪，没有真理，完全靠着人的理性和那异教的风俗去寻求神的旨意。我在今年说的更明显一点啊！今天有一种啊叫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这种宗派我在里边待过很长时间，他解释圣经也好，他用什么来解释？他叫双重预定论，他什么事情都上帝预定的啊，什么事情都神的主权，就这样。所以说你看这种释经哈，它有个特点，它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圣经啊，它不会像耶稣所说的圣经里边每一段都找出耶稣的预表，每一段都在指基督，它乃是站在一种什么，就是说他不是站在圣子的角度，他站在圣父的角度啊，都圣父预定啊，他通过这种人类理性的方式，这种预定的方式来去思考解释圣经，最后的结果是他完全看不懂真理。因为在三位一体当中，只有圣子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你不经过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没有救恩，你没有信心，你也不可能有圣灵的同在。所有的圣经的难题，所有圣经的释经，只有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情况下，才能解开圣经的难题，你才能去明白真理啊！我再说一下啊，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核心呢，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子耶稣基督，你跟圣父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圣子耶稣基督，你跟圣灵没有一点关系啊！神离开基督，他不做任何的救赎。圣灵离开基督呢，他不会去感动任何人。所以说这里你去看到啊，就完全把耶稣基督抛开了，把这种献祭都抛开了。然后这个同济坛，就是说同济坛我寻求神，你上哪寻求神呀？你上哪里可能寻求神呀？没有耶稣，没有这个祭物，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其中，你是不可能去寻求神。所以亚哈斯在那个时代呢，他就像今天基督教一样，他不说完全把基督给否定掉，他只是把基督啊从我们信仰的中心位置给挪开。我通过圣父寻求神，我不要基督；我通过圣灵寻求神，我不要基督啊！基督应该这个三位一体应该平和一些啊，应该是三个位格平等啊。我们就是说要平和啊，不要过度的崇拜基督，在今天有这种思想非常危险啊。说这个乌利亚就照着这个亚哈斯所吩咐的，亚哈斯王所吩咐的一切去做。你看这个真是一个牧师，就是作恶啊，妥协，照着人的吩咐去做，最终这个圣殿就给他毁掉了。今天来说教会就给你毁掉了啊。所以说耶稣说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啊。如经上记着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守人的遗传啊。又说你们诚然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所有的宗派 啊，所有的理念和所有的教会传统必须在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的前提下才能去谈啊。你往下看，这个亚哈斯他干了更多这种巧妙偏转的这种事情。记住啊，他不说完全推翻啊，就像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宗派，他不可能说啊我不信耶稣，这样没人去裸他，没人去理他，他会把基督这个中心给偏移啊。说亚哈斯王呢，打掉这个那个盆座那个芯子啊，这里呢指的是有那个所罗门时代造了啊一个铜海，还有十个铜盆啊，在列王记上七章有，打败这个铜座这个箱子那个芯子，然后把这个盆啊从上面挪下来放地下。弟兄姊妹回去看这个关于这个铜，那是个铜盆和那个和那铜海，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我们教会这个频道里边这个列王记上七章的这个正道的音频，里边讲的很详细啊，今天就不仔细去讲了，就大概提一下啊。那十个盆座啊，你看一下，它那个盆座里边都有芯子，四面都有芯子啊，然后芯子上刻着这个狮子和牛，还有基督伯啊，上面有小座啊，狮子和牛，有垂下的璎珞啊。这些大家去看，我就不详细去讲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七章讲过哈。这些啊，他打着这个芯子，他把这个铜盆放在地上，实际上，你去看一下，我讲过，我给大家就一句话总结，就是说，等于是把这个圣经里边，就你解释圣经，你讲到我们这个聚会崇拜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框架和底线给打破啊。把今天我们说这个一信称义的真理，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福音的这个真理，这个框架这个底线给破除了，所以说你就完全的偏掉啊。而且把这个芯子打掉呢，把盆挪掉，就证明什么，底下那个底座和根基没了啊。然后还有铜海，又将铜海放在它上面的，从它上面那个铜牛啊搬下来，把它直接放地上。看着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哈，那个铜海底下有十二头牛啊，方向朝着北西南东啊，牛的尾巴朝内啊，那个铜海哈，铜海的根基怎么样也给敲掉了。铜海我讲过，铜海那底下的拖着铜海的十二头牛，其实代表着在旧约来说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新约来说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你把这个铜盆的根基，铜海的根基给打掉，也就意味着你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给拔除了，把圣经的根基拔除了。这种巧妙的偏转和挪移完全出于异教的风俗，出于魔鬼，看着只是动了一小点，看着这个盆还在，这个铜海还在，但是本质上从已经跟基督信仰没有关系了。今天的基督教就在干这种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或者说没有根基的基督教，或者说把圣经除掉的基督教。最近这段时间呢，见过很多愚蠢的人，上来就跟我说，哎，上帝就是爱呀，你不能论断人啊。我就和弟兄有时候讨论，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基本上是只看新约不看旧约的，更主要的他只看登山宝训不看其他经文，更主要是他只看登山宝训里边那一两句关于爱的经文，他废弃了整个新旧约所有的经文。弟兄们，你要知道，正确的进入基督信仰的方式，我说这话你听好我的意思，你要去先读旧约，然后再看新约。你通过旧约的律法把你里边所有的罪都定罪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耶稣基督那赦罪的救恩，而不是说上来就耶稣爱你，上来就哎，我们的天父就是爱啊，他包容我一切啊，什么都包容啊，不是的， 你要把整个圣经去读全，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对照的，没有上帝的律法就没有上帝的福音，没有律法照出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可能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救恩。所以说今天的这种偏转就跟那时候亚哈斯干的这事情一样，他把圣经里边那些关键的细节都捅掉了，实际上把整个基督教信仰都改变了啊。下边是什么？你注意啊，下一节说他把这个殿里啊，所罗门时代建好的这个用于在安息日遮盖的这个建筑物啊，这个建筑物是干什么呢？在安息日用的啊，就是王从外头进来，安息日进来崇拜的一个路口啊，说把这个东西给弄掉了，说使他从耶和华殿面前转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安息日这个入口还有安息日用来遮盖的这个遮蔽物给除掉啊。你去看以西结书46:1-8哈、啊，我就不读了，你们回去自己读一下啊。说这就是说圣殿里边那个内院朝东的门啊，耶和华说的，说办理事务的时候6日之内关闭，只有安息日的时候和月朔的那个节气的时候敞开。王从这个门进入啊，站在门框旁，然后祭司先为他预备燔祭平安祭，他经过赦罪礼之后，然后他才能进行敬拜，然后再从这个门出去，这个门直到晚上就安息日是不可以关闭。说王进的时候从这个门进去，然后再从这个门出来。所以说这个门是给谁用的？给亚哈斯王用的。他把自己通向天国这个路给堵死了。你要记住，为谁的缘故？为亚述王的缘故。原文很有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在亚述王面前把这个给废掉了。什么意思呢？他是为了讨好亚述王，这个东西只有他能进去的。平常时候，这个教会的这个圣殿里的圣礼是有次序的，王只有安息日和月朔的时候他能进去，和进去之前他要先经过这个赎罪礼献祭，然后他进去敬拜，他再从门出去，到节气结束马上关上，谁也不能进来，周围有隔壁。你要知道为什么？应该是亚述王来，他舔亚述王说来参观参观我这国内的宗教吧啊，说领导啊，看我们三次教会，你看我这挺好的啊，然后叫过去了，叫过去，这个门不能进啊，这能了得吗？这亚述王不能进，这我的主人不能进，这不得罪他吗？拆掉啊，改了，哎，说您可以进啊，你可以随便进来看，哎，就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哈，他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只是为了亚述王的面子，啊，实际上亚述王人家对这些宗教也不感兴趣啊，只是为了讨好人家，说你看我为了你啊，我做出多大牺牲啊，我把教会的崇拜都给改了啊，我就为了你啊，他这样的去谄媚啊，就是甚至于跪舔，就是为了得到亚述王的认可嘛，啊，你看这历代志下28:24-25记载了他更多的罪恶，啊，把圣殿的器皿都毁了，啊。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他已经不敬拜了。然后在耶路撒冷各拐角处建祭坛，就是建他祷过的这些东西啊。又在犹大各处呢建丘坛烧香啊，惹动耶和华怒气。这个人结局很惨的。这个人表面上他没说他不信，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个就今天上把教会改得面目全非了。今天基督教就跟亚哈斯年代这个基督教差不多啊，无限谄媚掌权者。然后教会里边什么都可以改，只要能讨人的喜欢，啊，只要能把人勾引进来，尤其那有权位的勾引进来，什么原则都可以打破，啊，19:20，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家接续他做王。这个原文说啊，亚哈斯其余的事啊，他所行的事。不是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记上吗？这个人在当时的历史传记当中啊，还真不被写成一个坏人。这种人在今天来说啊，就是说什么本国人说他食物者为俊杰，你看多么能啊，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然后啊，又不得罪亚述王的情况下，又保住了圣殿啊。你看这个把圣殿搞得啊非常多元化啊，也没有说啊，像他以前大卫王搞得这么死板啊，你看人家搞得多好啊，人家把这 圣言当中啊，影响福音传播的内容都去掉了。你看那亚述王都进来了嘛，啊，你看就搞的这些东西，你看像不像今天的基督教？非常像。啊，历代志下呢，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说，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和他行为，四史之中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这个人很出名，在以色列的那个传记上也写的，为什么？因为他被揍得很惨，啊，他被对手视为一个笑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列王记还是历代志，没有记载他任何的这种功德，没有说他什么八面玲珑啊，你看那个游刃有余啊，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记载了他淫乱以色列、淫乱整个犹大国信仰的每一个细节，只记载了他为了他就是为了谄媚人不惜打破上帝的底线。那，这跟今天的基督教一样。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基督教都是这个样子。啊，说亚哈斯呢，与他列祖同睡，与他列祖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啊，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啊，他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到以色列诸王的坟墓里面，他不得进列祖的坟墓。就你这样能进列祖的坟墓吗？啊？是因为你作恶，你颠覆了信仰，你以诡诈的方式颠覆了信仰，啊，所以你不能进入列祖的坟墓。然后他的儿子西西家呢，被兴了邪。他儿子西西家不像他那么坏，儿子西西家是一个好王。西西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说啊，神就把他在他做王第十六年的时候就不让他干了，把他娶走了啊，因为你的恶做够了，你把这个以色列就今天说把教会已经霍霍完了啊。所以说你就哪连话哪呆的去了，啊，然后呢，神兴起了他的儿子西西家，西西家你往后看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正的嘛，啊，跟他做的是完全相反。西西家很多的宗教改革，就致力于修复亚哈斯年间所破坏的这些圣殿的崇拜程序，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列王记下的十六章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从列王记这个下十六章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今天基督教的很多的问题，不依靠上帝，不依靠耶和华，依靠政治势力，啊，无限谄媚掌权者，谄媚政治势力，甚至人家没有要求的你都要去舔，为了讨好这些尊贵人，不惜打破圣经的原则，啊，而且觉得自己很伟大，啊。前一阵有一个听的一个哪里是台湾的，是一个他说，哎，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掌权者之间这样游刃有余，那大陆人怎么听到福音啊？他这种言行，他给自己洗地啊，真是不要脸。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从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你可以看到今天基督教的很多问题。这个背叛上帝啊，走魔鬼的道路，不是说你完全不信耶稣。你像亚哈斯这样把上帝那些关键的原则和那些细节改掉，你比不信更可怕，啊，你这是完全的淫乱。所以说这个人真的是圣经记载的一个非常可憎的一个王，因为他看似保留了圣殿崇拜，其实把里边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都给换掉了。他实际上造成的这个对以色列、对这个南国犹大的信仰所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大。还好呢，神后来兴起他的儿子，然后扭转了这个局势，要不然的话，这个南国真的一蹶不振，啊，这也是上帝的怜悯。还有吗？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圣恩，在这幕后的时代，愿你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愿你给我们一颗信心去相信你，去遵守你的道。主啊，愿我们能够相信你知道世界的末了，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求你扶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站立得住，成为主的金灯台，守住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